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公义在哪里？恶人跨上要到几时呢？
推罗、
以东、
亚门、
非利士、
摩押、
以色列人，
虚假的宗教仪式掩不住腐败的恶臭。
灾祸临到一座城，
岂不是永恒主所降的吗？
他用牧羊人的眼睛
看穿繁华的假象。阿摩斯书，
重建世界从公义开始。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 Mi Amor Reading Amos 的熊乐，
还有线上的，
我是被神拣选并且要常常记得我是与神立约的亚比该。
太棒了，梁安，怎么办呢？我们被比下去了，下回真的要想一个独特的开场白。
是，
请问您刚才说的是哪国的语言呢？
是西班牙语。
为什么要用西班牙语来开场呢？
因为呢，阿摩斯书的英文呢是阿摩斯嘛，跟西班牙语的亲爱的 Mi Amor 读起来很像。
阿摩斯，阿摩斯书用了很大的篇幅讲论审判的神谕，谴责的对象呢是神的子民，也包括以色列邻近的国家，外邦国家也好，以色列人也好，他们都不是初犯的，三番四次的不能用什么哎呀我不知道不知者不罪来逃脱惩罚，他们不断的犯罪。在阿摩斯书记载耶和华的吼叫象征什么？象征神的烈怒临到，好像一只吼叫的狮子准备吞噬邪恶之徒。我们上文呢就看了审判神谕的内容针对哪些国家呢？上文我们查考的是一章的一节到十节，记得有哪些国家吗？
大马士革、
非利士，
还有推罗。我这边说了，指出他们欺压弱势、不尊重神的承载者，也就是按照神形象所造的人。接下来要谴责的是哪个族群呢？
接下来是以东。
以东人犯了什么罪行呢？我们之前查考只有一章的俄巴底亚书已经说了，他们根本就是俄巴底亚书要谴责的主角嘛。他们是背叛了兄弟之情的。在这里阿摩斯说他们犯了什么罪行呢？
我们从俄巴底亚书其实已经很了解以东了。以东是谁的后裔呢？是以扫的后裔。就是因为这一碗红豆汤，以扫就把他的长子名分卖给了他的双胞胎弟弟雅各，后面真的就改名了，他就不叫以扫了，就叫以东了。然后去查这个原文，以东的这个原文意思是红，是不是跟这碗红豆汤的这个红成为他的别名呢？不知道哈。总之是以东了。他们做了什么恶呢？以东记仇记恨，那后代呢真的就把这碗红豆这个红记住了，对兄弟非常的残忍，用刀追赶兄弟毫不留情，而且呢愤怒如火燃烧，这是他们主要的罪行，就是对兄弟以色列非常的残忍。
原来仇恨呢真的会遗传的，像一个雪球的一样滚下去啊。刚才也说只有一章的俄巴底亚书我们早就已经查考过了，道尽了这个狂妄的以东怎么不顾兄弟情，他们连同外邦人攻打自己的同胞，还记得吗？在敌人拈阄分战利品的时候，他们趁火打劫，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原来以东人这么多年以来三番四次持续性的犯罪，非要赶尽杀绝。所以神的惩罚方式说明什么？神有没有视而不见，任由他们继续犯罪下去呢？
没有啊，阿摩斯也都说呢，神要降火在提曼，就是那个大城市，消灭波斯拉的宫殿。波斯拉也就是以东的很大的城市的那个地方。
嗯，神要以战争之火灭了以东的两座城，刚才你说的波斯拉还有提曼。
提曼
从南边的提曼一直到北边的波斯拉，那个范围是很广的，用火全面性的消灭，消灭以东这个国家。不仅一个先知提到以东人傲慢的行径，现在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但是犯罪的岂止一个民族呢？下面要接受审判的是谁呢？
是亚门。亚门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和他的小女儿所生的孩子。
所以当我们以后提到亚门呢，别人问你他们跟以色列有没有亲属关系呢，你一定要说有。虽然是远房的亲戚，但也是有亲属关系的。刚才亚比该说了，他原来是亚伯拉罕侄子罗德的后裔，是罗德的小女儿给他生的儿子，叫便亚米，也就是今天亚门人的始祖。你给我们说说这个国家到底做了什么残忍不人道的恶行呢？
他们残忍的恶行是在战争中抛开孕妇的肚子，然后来扩张自己的境界。那这是一种极其残忍的行为。他们通过抛开孕妇的方式，既发泄他们残忍的敌意，也试图来削弱以色列人的人口，来扩张自己的领土，违背了最基本的人道和公义。
所以你说他们那些令人发指的行为最终有个非常清晰的目的，我们要扩张自己的境界。他们本来住在外约旦河，那因为贪心觊觎北边的基列，基列是位于北边的，还有西边的犹大国，两边我都要吞灭，所以呢用各种残暴的方法。这里提到基列，在上个礼拜呢我们谈到大马士革的恶行呢，也有过基列这个地方的，能不能够呢勾起一下我们的回忆呢？往上看第三节，找到第三节经文呢，请帮我们读一下阿摩斯书一章的三节。
耶和华如此说，大马士革三犯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
以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肯定没有印象，因为我们没有用过那些农具，你只能上网搜的，是收割麦子带有尖齿的农具蹂躏基列。这个是大马士革人做的事情。好，那么这里亚门人呢，当时就看准时机，趁着他们侵略基列，也趁火打劫。所以这两个民族的人都有分别蹂躏过基列人，而且都是用非常残暴的行为的。经文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呢惩罚一定会应验的。我们讲了亚门，还有讲了谁呢？以东。
以东、
以东跟亚门。好了，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呢？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的。看一下阿摩斯书二章一节到五节，我感觉有点像看着呢。下一位是谁
下一个，下一个，
下一个是谁呢？二章一到五节说的是
摩押人。
嗯，摩押人，我记得呢，上礼拜的含义说，每个人都可以进到神为你安排的诊疗室的。你只要诚实面对自己的过犯，对症下药，向神认罪悔改，你就可以得到赦免。但是原来从古至今呢，很多人心里都是非常的顽梗，实在有太多这些的人呢。所以下面要接受审判的就是摩押。摩押又是谁的后裔呢？
大女儿和父亲罗德生的，所以都是乱伦生的。这些孩子们就给他起名叫摩押。摩押希伯来语就是父亲的后裔的意思。
对，
哇，他还一定要世世代代都知道是他父亲的后裔。他们是什么罪行呢？道德败坏，偶像崇拜，而且他长期的是跟以色列人对立的。具体我们可以追溯摩押与以东的历史夙愿。摩押和以东两个国长期的就是争夺死海东岸的战略要地。那摩押呢，是控制着连接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一条商路。那以东人呢，很想扩张领土， 哇，这个俄巴底亚书以东人他这里争那里抢，以东人他对这个领土扩张这个欲望非常强，他就想向南扩张，把这个死海东岸这一块的这个商路经济命脉呢给他夺过来，所以这个行为肯定就让摩押受到了损失了。哇，你把我的财路给夺去，两个民族就一直打仗，那最终是摩押王打胜了。打胜了之后呢，哇，他把以东王的这个骸骨作为战利品来焚烧，烧成了石灰，用这个方法来震慑以东，意思就是你看看以后你还敢不敢。阿摩斯这里强调他犯的这个什么罪呢，就是任意妄行的罪。
我们可以推断的，很有可能他们是将以东王活活的烧成灰烬，不是先捅你一刀让你死，我们才把你的骸骨烧尽，有可能真的是活生生的烧成灰烬。好，我今天又来大胆假设一下，我先问了一个问题啊，如果有机会呢让你跟阿摩斯说，你会不会跟他说，哎呀，以东这种不顾兄弟情的民族管他呢，现在他们的王被活活烧成灰烬，活该，摩押你干得好，虽然你是外敌，你都摇头了，我们不会的，
不会啊，
我们不会
这
样做，这
是以恶报恶、啊、
这是以恶报恶。所以呢，阿摩斯不是替以东人的恶行辩护，只是为他们来伸冤，因为每个人都是神的承载者。那熊乐，你对于他们这种残暴的行为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是太过分了，因为呢，当时候习俗呢，原来焚烧骸骨呢是极大侮辱性的行为，他们觉得呢，人死了之后呢，保留他的骸骨是可以被纪念，应该要好好的埋葬的，如果是把他烧成那个骨灰，就是说他什么都没了。所以呢，阿摩斯这里的斥责就是说，就算是仇敌的尸体应该也有他的尊重，适当的埋葬，这样的烧了他呢，其实是超级的不尊重啊。
是的，刚才你也提到近东的文化，一些民间风俗相信的其中一个说法就是把人的骸骨烧了，让他死后灵魂也得不到安息。神是没有办法容忍那些不人道的行为的，所以施行公义的神呢，一定要追讨他们的罪。所以神要透过什么来击败摩押人呢？摩押人的结局是怎样的？亚比该，
摩押人的结局就是神宣告要降火在摩押，烧灭其重要的城市，比如说像加略的宫殿，使摩押人在战争中被击败，在仇敌面前倒在刀下，与剩下的人也都被掳掠。那么这一个结局是神对摩押残忍及傲慢的审判，以毁灭和掳掠来回应他们的恶行，来彰显上帝公义的原则。
神一定要彰显他的公义，神不能够视而不见的。所以神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透过战争击败摩押人，让他们在喧嚣呐喊中灭亡的。我们在一开始也说阿摩斯得到漠视，神让他看见异象，也让他看见各国各邦虽然是很繁荣，不过是虚幻的，繁荣的背后呢，都是各种残暴，各种的欺压。所以我们要心存盼望，因为神在哪里，公义也就在哪里彰显。
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
俄巴底亚书第一节，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漠视，论以东说，我啊，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
这个漠视跟新约里面说的圣经都是神漠视的一样吗？给大家去找找看。那这里呢，这个漠视的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重担、负荷的意思，可以引申为神托付给先知的信息。其实这个词在旧约中常出现的时候呢，是指神直接的启示给先知的，因为需要传达神圣的话语。那这里呢，我们参考民数记的24:4，经文是说神的灵临到他身上。那这个呢，我们就看到他有一个权威性，这是他的特征，就是不是人的主观想法，而是来自于神的主动的启示，
就是神托付给那个人说出来的。 当我们看俄巴底亚书呢，发现了先知得到神的默示，也是神公义的代言人，因为接下来他们会即将背负起揭露罪行、宣告审判的这个使命。这个默示呢，明确指向谁的呢？
就是指向以东人。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阿摩斯书一章还有二章的经文呢。阿摩斯在宣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神是万民的主，万民都要俯伏在神的主权底下，所以说任何人犯罪都不能够逃避神的审判。自己家的孩子犯罪会不会骂得更狠呢？
对神来说是的。
那对您来说会吗？
可能人不一定哦，很偏袒自己的。
也是也是，但是神肯定不会偏袒的，因为神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什么是公义。我们来到二章的四到五节，下一位是谁呢？
犹大。
犹大，轮到犹大了。犹大就是自己家的孩子了。我想问问大家啊，不如亚比该，你告诉我们，犹大是雅各的妻子利亚生的第几个孩子？
犹大是雅各的第四个儿子，他是犹大支派，他是以色列十二支派中的一个支派里面的。南国就是以犹大为核心的，这些百姓基本上是犹大支派的，还有他相关支派的后裔。所以本质上说，犹大是神所立的选民，是与神有特殊盟约的关系。也就是我刚才介绍自己的时候，我是与神立约的子民，听神的话。
民族上不算是以色列人，但我们都是被神拣选的子民，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呢。对，犹大是属于十二支派之一的，但是他们跟列国一样都犯了很多的罪。他们的罪跟其他国家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第二章四节这样说的，后面说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
在本质上与外邦国家，刚才我们说的譬如什么剖开孕妇的肚子啊，焚烧尸骨等等，这些有什么区别呢？在本质上面，
前面的这些国家呢，都是因着暴力受罚，犯一些人与人之间违背道德的罪。但是犹大不同了，他犯的是人与神之间背信弃义的罪。因为他们作为神的选民，背弃了神的盟约，这个罪呢反而更严重了，等于你直接背叛神了，对不对？
对对，反而更加的严重了。当然我们不是说邻国犯的罪不严重，也是严重，不过他们犯的都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罪行，譬如亚门人为了扩张领土残忍的掠夺等等，那都是我们人类，就算那个人不信主，在我们人类良知公认的都是非常的邪恶的。但像刚才梁恩说的，有什么区别呢？因为他们违背了西乃之约，神的子民离弃了独一真神。他们知道我们要敬拜独一真神，其他国家的人未必会知道，但是他们知道，却转向偶像崇拜。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们的列祖都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因为他们不再拜独一的真神了，反而去拜偶像了。
反而去拜什么巴利啊、亚舍拉，我们在以色列的历史都能看到，譬如金牛犊啊等等的。所以作为神的选民呢，他们已经领受了律法、先知还有圣约，也拥有了特殊的启示，还故意的违背。我分享一下新约圣经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七节怎么说呢？经文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那仆人必多受责打。他们明知故犯，罪加一等。犹大的罪呢，直接导致盟约关系的破裂。
是，
好，我们看到神一定不会偏袒自己家的孩子的。我们看到神审判列国，先说列国的共同原则是什么呢？当然不敢说不公平，肯定是公平的。那为什么公平呢？我们看一下的阿摩斯书一章三节到二章的五节都是在审判列国的共同原则是什么呢？
刚才也说了一点，就是他们做一些很残忍的事情啊，做了很多在人的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第二就是处处针对以色列人，就是作为他们的敌人呢，经常就是趁火打劫啊，或者是啊要谋略他们的地方还有他们的人民。第三个就是他们拜偶像啊，这个不用质疑的，
神肯定是公平公正公义的，因为神对待整个人类都是按着自己的公平公正公义来对待的。
你看哈，我们发现几段的经文都有一个三番四次，这就是神审判的核心。这些列国三番四次的犯罪屡教不改，无论是外邦的暴力比如亚门，还是神的选民背信弃义被约像犹大，那神都是以公义来对待的。例如哈，犹大他虽然是神的选民，但是因着属灵的背叛受罚了，所以神他不偏待人，对吧？有一句圣经的经文就是，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
我们常常查考先知书，不管是阿摩斯书还是之前查考的约珥书、俄巴底亚书，都会谈到一个话题，什么是公义，什么是公平呢？我在网上看到一位牧师聂东尼牧师，他写了一篇文章，我摘录了其中几句。他首先引用了诗篇33:5经文，说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布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诗人将这些看起来有点冰冷律法式的宗教字眼放进了爱的处境当中，所以说公义不只关乎道德审判，我审判你做错事情，而是呢，神是审判官，但是他愿意呢从审判的座位走下来，与我们这些罪人同站一起，他也是辩护者，他会以怜悯的心，在失败跟缺乏正义的处境当中，靠着他，唯有他能够恢复那个公义。所以今天我们要想想，什么是公义，什么是公平呢？难道没有爱在当中吗？为什么神要差遣先知到列国，到以色列，到南国北国去宣告呢？为什么不直接杀掉你呢？因为就是有爱在里头，他希望呢用怜悯的心把你换回来。他是万民的主，万民都要守来自神的道德原则。阿摩斯书1:2，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宗旨句来的。不如我请亚比该帮我们再读一遍阿摩斯书1:2的经文好吗？
阿摩斯书1:2，他说，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
谢谢。除了1:2是一节的宗旨句之外呢，我们今天看的2:4-5呢，也是一段审判宣告。这两段经文并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一位怎么样的神呢？审判彰显了神哪些属性呢？
我看到了一方面是神圣洁的属性，神恨恶列国的暴力与偶像崇拜，这是神圣洁不可以侵犯的。那还有我看到了神的公义，怎样说呢？因为神的审判也是基于罪行的本身，不管你是神拣选的以色列也好，或者是外邦也好，他不会因着血缘呀或者地位呀会偏袒，爱这个恨那个，不会。因为你看犹大受的罚反而更重呢，因为神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掌管着列国的兴衰。另外我还看到了神的怜悯，就是神审判隐含着悔改的呼召。刚才所说的就是因为神有爱，神有怜悯，所以呢神就警告以色列应该及时的回转。
嗯，里头一定是有神的慈爱在当中的，神不是那种嗜血的暴君的。那么亚比该，当你看到神对犹大的惩罚，你自己会有什么感受呢？我们也是神的子民，如果万一我们也做错事情，你愿意接受神亲自的惩罚吗？
这个问题真的是令我们真的心里一震，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他在盟约的坚守上，他与以色列立约，以色列违背了神的约定的时候，他就管教以色列。那我们今天也是神的选民，当我们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神也会借着一些环境，借着一些人事物啊，来管教我们，使我们真的能够快快的能够领会神的心意，快快的回转归向神。
我们今天都是神的选民，我们应该比还没有接触信仰的人更早认识到独一的真神，所以信仰生活更加应该谨守神的吩咐，应该为神做见证。我们要与黑暗对立，然后呢把人带到独一真神的面前。那么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呢，记载了列国的罪行，有亚门和摩押，分别记载在1:13还有2:1。那么列国的罪行反映了人性当中哪些败坏的问题呢？这些败坏的问题不是历史的事情，而是回到今天2025依然存在我们人群当中的。到底人性当中有什么败坏的劣根性呢？
嗯，哇，这个
多的是呢，
多的是。就是我们打开新闻呢，我们去手机翻开那些网站都可以看到，从古到今也是没有分别的。人呢，每当权力、仇恨或者利益当成自己最高的标准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这个社会呢，或者是那些人呢，会比较容易去走向那个非人化的那个状况。我们可以看到战争啊、罪行啊，或者是令人发指的一些的罪行啊，我们看新闻也是很多嘛。那些人不认识神，所以呢，他们最后会走到如此的下场啊。我们个人方面呢，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语去约束我们的话，我们如果不敬畏神的话，我们会败坏，我们的私欲会无限的扩张，后来呢，就会成为呢跟摩押、亚门、以东这些人没有分别的那些人呢？
真的没有分别。刚才你说人性的堕落败坏会无限的扩张的，没有终极的，只会无限的无限到一个地步呢，会践踏生命的尊严呢。仇恨刚才说会不会遗传，肯定会的。如果不是呢，就不可能衍生什么世仇这个词的。世世代代如果都不回转的话，就会陷入恶行的循环当中，我们会被困在个牢笼里头。你觉得靠自己能够逃脱吗？根本不能够逃脱的。那么神对列国的审判，对当代社会有怎样的提醒？好像一个敲钟一样敲醒我们的脑袋瓜，有什么深刻的提醒呢？我们简单分享一句。
对当代社会中的人，那就包括信神的和不信的了，
当然也包括我们啦，
包括我们自己。不要忘记神的公义，罗马书二章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有人都要为着个人的行为负责。那对我一名普通的基督徒，神也提出悔改的呼召了。因为我们看到了神为什么让先知这一而再再而三三番四次的这样提醒，就是因为呢，神审判人其实目的就是不想人死，所以才提醒人，多次的提醒人。提醒之后，我们人的回应呢，应该是赶快的及时的转向神，就像神对以色列的警告一样。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若背离了信仰，那这个罪是不是更严重呢？
对，更加的严重了。
是的，
为什么神要差遣先知宣告审判的神谕呢？我们都知道的，狮子的吼叫是为了叫醒最终享乐的人，神公义的审判呢，是对这个被罪早就扭曲的世界发出一个重建关系的呼召。他要你的命干嘛呢？我在约拿书的时候已经重复的讲过很多遍了，神与人，人与人，人与万物都需要和解，不要再拒绝被神光照。如果我们三番四次拒绝神的警告呢，我们的良心有一天会彻底的硬化的。
有人说，它就像一条好多刺儿的黄花鱼。
我知道好吃，肉嫩爽口又鲜美，但我怕挑刺儿，我没本事吃啊。
你会不会觉得
字都懂，可意思就是不懂啊？
难道我有语文障碍吗？
别怕，勇敢地翻越它吧。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
礼拜六
礼拜天
讨论问题，
经文解释
实践活用，
圣灵会把神的话语开启在你的心里。
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阿摩斯书一章十一节到二章的五节，明天我们会继续看一下神对不同国家对自己家孩子的一些责罚谴责。盼望明天继续跟你查考圣经。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熊乐，
我是亚比该。
再见，
再见。
他出现就如同晨光，他领导我们像该女，他滋润我们的心田，是记忆时的春雨。神的百姓我们来认识耶和华，一起建立来追求他。神的百姓我们来认识耶和华，一起建立来追求他。 Come on， 神的百姓我们来认识耶和华，一起建立来追求他。神的百姓我们来认识耶和华，一起建立来跟随他。